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考下你们的观察能力，在这里聚会已经快一年了。当你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接待台那边有四个字，什么字？知道的举举手。你知道那四个字，大大字的四个字是什么？我们这里换的字不多，你前面什么都没换，什么字？知道的举举手，有四个字的。就有几个，是什么？大家一起说，一二，请。耶稣是爱，不是吧？啊？耶稣是主。我为什么提这个？这个经文出自哪里呢？哥林多前书。十二三第三节，一二三，很好记哈。哥林多前书一二三十二，然后他这里说什么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什么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以咒诅的。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够说耶稣是主。今天我们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的结果。被他感动了才会承认说耶稣是我们的主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是你的主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的听到也不一样了，因为耶稣在那边看着我们。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，我们敬拜向着谁敬拜呢？就是向这位主来敬拜。被这么一说，有的弟兄姐妹本来翘着二郎腿赶紧坐直了。真是这样子，耶稣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这里来听到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以前在北方的边塞呢，有一个人很会养马，他的名字叫塞温。有一天，塞温的马就从马厩当中跑了，然后就越过边界了，就跑进一个胡人居住的地方。邻居们知道这个后啊，就跑来了安慰他，不要太难过哈。结果这个塞温呢，反而没有难过，笑笑地说，我的马虽然丢了，但是说不定是一件好事。结果过了几个月，这匹马真的跑回来了，不但跑回来，还把胡人的一匹好马也带回来了。哇！邻居们一听见这件事情，就跑过来来恭贺他。可是塞翁又皱起眉头说：“白白得来的马，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吧？”塞翁的儿子很喜欢骑马，有一天他就骑着这个。有胡人那边跑回来这匹马出去玩，结果一不小心呢，就他孩子就从马上面就摔下来了，腿都摔断了。哦，然后邻居又跑过来安慰他，哦，别太伤心了哦。你知道塞文怎么说？我的儿子虽然摔断了腿，但说不定是一件好事。邻居们以为塞翁可能什么伤心过度了，孩子跑了是吧，马也跑了。过了不久，这个胡人就大举的入侵，所以当地的很多的年轻人都要被调去当兵。结果因为这个胡人非常的什么彪悍，所以大部分的去参军的这个男子呢，都战死了沙场，都死掉了。可是塞翁的儿子呢，就是因为腿断了，不用去当兵，也因此保存了性命。所以大家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塞翁讲的话是蛮有智慧的。我们生命当中多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是祸是福很难界定。多少的时候我们苦苦的追求的那些福，可是到头来说不定就是什么，反而是祸。 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，我们中国人所期望的、所理想的服是什么呢？大家这个都很熟悉，对吗？哇，如果是这样子多好，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。哇，太棒了！实现吗？大家都期待是吗？多好啊！而且这里提到的，讲到五福临门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啊，这个福要是吗？这个福是什么福啊？我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五福是什么。长寿大家都要啊，都喜欢，富贵都要，堪能、好德、善终。可是这五个的福又是非常连在一起的。如果你要长寿，可是呢，那你得了天天就是躺在那边床上的话，死也死不了，是福吗？你很富贵，可是你身体的话一塌糊涂，你这个是福吗？前面都很好，结果的话你到后来的话过世的时候非常的糟糕，是福吗？所以你一看看，虽然这些，但是它是环环相扣，缺一又不可。今天我们读了几个福啊？几个福啊？刚才读过去几个福啊？啊？八福，有些人是九个福，其实就是八个福，后面一个福就是解释最后第八个的那个福，是吗？哎，这个福在以色列那边，据说就是在当时耶稣讲这个八福的地方的话，就盖起了这个八福堂。他盖的也挺有特色的，对吗？上面是什么？圆形的拱，拱的下面呢就是八角形，这也是八角形，这也是八角形，就是特地寓意说标志在这里有八福。其实这里说的什么，总共就是一个整个的福，就好像我们刚才那边的五个福的话都是要连在一道的。而这个八福呢，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福很不一样，所以英文那边翻译也翻译得很好，翻译成 blessed， 还不是翻译成 happy， happy 还不够好，其实就是这个 blessed 的话都没有翻译到它原文这个的意思。因为这个原文的话 Macarius 就是他讲到这个，而且这个福的话 Macarius 是放在第一个，放在第一个字，就好像我们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三个不，其实第一个字就是什么 Macarius， 就是有福的。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人？有福的人这样子就强调我所给你的福，上帝给我们的福是什么福。这个也是，那到底这个福跟我们刚才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个福，从刚才这一帆风顺到后来的什么五福临门都不一样，跟刚才说 happy 也不一样。因为 happ 就是讲机会的意思，机遇的意思，人的机会一失去的话我们就 happy 不起来了，我们的机会一失去的话，我们的快乐很快又什么又漏掉了。但是这个有福了不一样， Macarius 很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超越的一个福，超越的喜乐，是越过超越环境超越际遇的一种福乐。不论环境怎样，这个福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的福。不但如此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这个福是什么？不是在外边的，这个福是从里面而出的，发自内心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这个福是讲到属神的福，从神而来的福，非常的不一样。有的人说这是一个神圣的喜乐，是满满的快乐。当然 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吧？因为有以马内利的主，他的同行，他的同在，永恒的同在，永远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可以溢出来的这种喜乐，所以很不一样。今天我们所讲的，好，你读到这些的时候，可是当我们认真去读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哦，是吗？为什么我们都不羡慕这些乐呢？不羡慕这些福呢？说明说我们还不认识他。因为当我们一读下去的时候，就把你们给吓坏了。不单不是福，我们还把它当作是什么？好像不吉利了。因为我们会慢慢的来讲这些的福，你认真一读，你就知道说这里所讲的福是超越的福。可是为什么我们都不要呢？这个 Makarios 这个福，其中有一个字，在那边的话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岛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叫居比路啊。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都读过居比路，然后也称为塞浦路斯。这个岛的话就是称为快乐之岛，而这个岛的话很特别，就是跟这个跟这个 Makarios 是有关系的。他说这个岛的话是美丽富有又非常肥沃的岛，人不需要离开这个岛就可以找到快乐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边的气候啊，花草啊，树木啊，果实都很美好，并且那边的矿产跟自然资源也非常的丰富。所以人家说，希腊人就说，哦，我们不愿离开，我们就在那边就可以找到这个快乐。这个跟耶稣所讲的有关系，讲到那里面有很多的矿产，有很多的资源，是在里面的。耶稣所讲的也是说内中藏有所生产的所流露出来的跟喜乐。以至于主耶稣有没有后来没说了，他说我这个喜乐是人不可以夺去的，我的喜乐是我给你的。事实上你可以遭遇到一些东西，可是这个喜乐的话人不能夺去，是从他而来的。人可以饱尝痛苦，人可以忧伤损失，可以财产的崩溃，可以健康的丧失，可以计划的失败，可以雄心的破碎，甚至有些人，我们原来当中有一些长辈，气候天气改变了，甚至什么人都难受的话，我把我们的喜乐也都可以夺走。可是这里所说的福是超越的福，是从神而来的福，是发自内心从耶稣来的。我们会问说，为什么有些人的福，他这样子的福，这样子的喜乐会多一点，有些人因人而异，有些人就很少。有一个牧师叫苏一位牧师，他讲了一个比喻，讲得很好。他说这个福啊，就好像我们混在一个沙粒堆里面的一个玻璃碎片，玻璃碎片反正已经在那边了。为什么有些人看过去的话，哎，同样都是看那一堆的话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有些人看得多一点，有些人看得少一点。他说在乎你站在哪里来看。如果你站在阳光的这一边，太阳晒下来被它折射之后，哦，你可以看见的话，哇，被它折射的话就很多，否则的话就少。所以他说的幸福呢，就在不是不在乎外面的际遇，幸福也不在乎荣华富贵，在乎你用戴怎样的眼镜来看事物，在乎你站在怎样的角度哪一方来看。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，是吗？同样一个环境当中，为什么有些人很喜乐，为什么许多人的话就一直的话抱怨抱怨？不一样的什么？不一样的生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，一看下来，当然前面刚刚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讲到山，然后就坐下来，然后门徒就来到他跟前，他就开口来教训他们，这就是教训教导他们的一个他所教的福。刚才说的九次提到的福，但是其实后面一个福就是解释前面一个的福。你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这里我们看一下，很重要啊，都是讲福。福，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， 因为天国是什么？然后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一直讲下去，到了第八个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有没有看见第一跟第八是一样的？就好像一个括号把它括起来。所以对他都是在讲什么福啊？是讲地上的福还是讲天上的福呢？都是讲地上的。然后下面这个讲了，人如果因为我的缘故的话来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，就是在解释，又是在讲，其实我在讲的，耶稣说我在讲的，我给你的福，给你的赏赐是什么？天上的赏赐。那为什么这么宝贝我们不要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他。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看。第一个，他讲的虚心的人，这虚心，我本来想的话，哎，这怎么会虚心哈？因为原文好几个字，三个字。他说灵里面贫穷的人，后来想也对哦，谁可以感觉到自己灵里面很贫穷呢？就是那些真正谦虚的人。当然，这里讲下去的时候，他讲，他不是说你做了什么。他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是说你是怎样的人，所以你再看他，虚心的人、哀痛的人、温柔的人，都是在讲什么？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你有怎样的个生命的品格？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里面他讲什么呢？耶稣来到山上，就在山上的时候，哦，有许多的人跟着。耶稣上山，然后就坐下来。所以这里讲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山，路加福音第六章说他是怎么来到一个平地，其实还是在山，山上呢找一块可以较平的地方，所以人因为很多都跟着跟从他，然后他就坐在那边开始教导。当时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影响呢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就完全靠着自然的话。所以你看这个环境的话，这个就好像一个一个自然的一个音响，是吧？他在那边讲的时候，当然可能过了很久的很远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就听不到了。但是耶稣教导这些，主要是对谁讲的呢？你慢慢会发觉说，如果讲这些的时候，对不信的人讲得通吗？因为我们刚才说，虚心的人就是什么？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你要贫穷吗？我不要贫穷。哀痛的人，我不要哀痛。这都是我们不要的。可是耶稣说，这是什么福气？这是真福气。所以我们不明白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知道说，这些讲的福是讲给谁听呢？信徒、门徒讲的。所以我们一起谈。他刚才说，第一个他强调山上，他上个山，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有一点的意思。为什么他要讲在山上呢？这个山刚才说有一点的什么，那个地理位山丘上面，可能是在加利利海以西的某一座山，他就利用那个凹陷的那个山崖的话，然后作为好像增强那个阴暗的，好像一个自然的一个阴藏阴箱那样子。哎，我发觉的说，哎，马太写的很多东西跟这个山有关系。我们之前有没有一起思想过，在山上的话受试探，有没有？也是在山上，就在第四章，是第四章里面讲到被试探的山。今天呢，第六章、第七章讲到登山宝训讲道的山。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耶稣在山上的时候变相了？有没有？摩西、以利亚在那边又讲到是山。到了后来，耶稣死里复活之后，从那个山上他要升天，又是在山上。哎，给你们一个什么感觉啊？当初摩西是不是在山上？就是在西乃山上面，他领受了神给他的这样子律法之后，然后就颁布给这些的百姓，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？哎，现在过去的话有这些摩西五经，神的律法颁布去，省得百姓软弱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的神，他兴起好像个新的摩西，将一套新的律法在一座新的山上要传给新的子民。 新的摩西，将一套新的律法在一座新的山上交付给新的子民。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正处在什么光景当中？极端的缺乏，沮丧绝望的苦境。因为好几个世代的他们都是在吗，这里边的话大大小小有很多的战争，所以百姓的话都说，哎呀，我可不真的盼望天国可以降临，大卫的子孙可以用公平跟公义来治理他。但是所以这里的话，耶稣在山上他就告诉你，我要宣告说天国来到了，我要跟你说以赛亚来临了。好，这是强调山上的。第二个，他是强调刚才说第一幅跟第二幅，跟第八幅头跟尾，你知道他是都讲着谁呢？讲什么呢？讲天上的福，天国是你们的。他强调的不是地上的，地上的给我们可能有一些的快乐，很快的来又很快的去的，可是他是给我们的。所以这里强调什么？你们是天国的子民，你们跟地上不一样的，你们的行事为人，你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不一样的，这是耶稣要表达的。不单如此，耶稣他继续的他讲下去，他讲什么？刚才说过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，他在讲人而不是讲你做了什么事情。今天我们人如果不对的话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所以他这里在讲承受福气的人，并且你这个人的品格，你生命的品格，用什么样的生命你就会可以活出一个怎样的个行为来。所以耶稣非常非常看重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。人都是看外表的，我们的主是看我们的生命，他是看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会一起来思想这些的福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不可能把这个八福都讲完，我们就讲前面的三个，我们一起来看。第一个，我们一起看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讲这个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留意来听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这里讲的虚心不是单单谦卑，耶稣要表达的这个虚心是什么？怜悯贫穷的人有福，这是他的意思。如果你是你自己圣经，你就住在旁边，因为其他的经文都已经新的版本都已经翻译过来了。心灵贫穷的人，耶稣不是单单讲到你物质贫穷的，耶稣也不要我们信徒的所有都要成为穷光蛋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唯有主你自己心里面感觉说我需要主，我们心里面觉得说我亏欠主，心里面觉得说主这么伟大，我哪里配得他这样子的恩典。这里强调的是心灵里面的贫穷贫乏，这是太重要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还不认识神。如果不认识神的话，这个道是讲给谁的？是讲给信徒的。许多人还没有信的话，他讲听这个听，觉得说这个福的话，既然是这个福，我不要。可是他就损失就很大了。心灵贫穷的有福了。注意这个讲到心灵，有一个犹太的老师曾经他讲过，因为这个他讲过一个笑话。他说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呢，在那个倒计时的之前，欧洲人啊读这个的时候就读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你读英文的是贫穷的人 the poor。然后呢，就在这个世代就要结束的时候，就要面对这个世代更替，要进入新的一个纪元的时候呢，哦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但是我也有这个福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他就理解说，穷人这才可以进神的国，然后就把钱这块撒出去，就撒出去，还要去找什么？还去找底基督，去找底基督。那有一个犹太人很出名，他说我就是敌基督，我就是敌基督，谁把钱都给我。 结果这个犹太人呢就变成大富翁了，大富翁了。而这些犹太人把钱都给出去了，钱也没了，结果耶稣也没来啊。他说耶稣会来，耶稣也没来，钱也没了，所以就后悔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有时候也要好好的读，但不然漏掉了，不要自己的话把它拿掉。这里所说的不是说你把所有的财产都漏了你就是有福了，不见得，是吧？他是说心里面灵里面贫穷的是有福的。虽然财富跟特权不能够带给我们属灵的益处，可是我们说贫穷既不是福分，也不能保证我们一定得到属灵的奖赏。他这里讲到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谦卑的心，痛悔的心，不用这样子的话，虽然说你是有福的，常在神面前觉得说我是不配的，我是谁，只有为主来为我而死，拿去了我一切的这样子的罪，我不配。那些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，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。当我们读启示的时候，有一间的教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那间教会呢称为是说，他说我已经富足了，我已经发了财了，我一样都不缺，是哪一个教会呢？他们说的是什么？外边的哪一个教会？老底家教会，是吧？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知道。可是圣经跟他说，说了吗？你们是什么？你们是困苦的，你们是可怜的，你们是贫穷的，是瞎眼的，是赤身的。耶稣看的是我们什么里面，就是刚才所说的灵里面的贫穷。唯有一个人，当他感觉到我自己靠我自己不行，我是无助的，我是无知的，我是无人的，这样子的人，这样谦虚的人，他才可以全心全然的来，全然的来信靠真理上帝。也是说这样子的人有福了，他讲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否则的话，我们一看到贫穷的人，很多人都跑掉了，我还没有读进去。他是讲灵里面贫穷的人，承认我靠我自己一定失败，靠我自己我真的不配，无助无知无人，以致我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只能求他来怜悯我，来怜悯我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，他也说上帝啊，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所预备的。是的，他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，不是当他这么穷得一塌糊涂的人，而是心里面感觉到主啊，我需要这位神在我生命当中来做工，否则的话我无法这样子活下去。神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，脱离苦难，使他的家属多如羊。圣经里面满有这样子的，旧约圣经里面满有这样子的应许，因为以色列人都是读旧约的，所以耶稣讲这个时候他们听得懂吗？他们听得懂。就是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，我们很小心，我们一看到有时候就觉得有懂了，结果读错了。好像以前那个云牧师他说，那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那个人又不会讲，而且不会听英文，然后他叫他送去这样子，那是什么？开始应该是这样子做，他要他带他去飞机场，可是呢他理解，哦，我知道了 ，OK 了，然后就说把他开到什么？北京很出名的是什么？去餐馆要吃什么？烤鸭。北京烤鸭是吧？我们以为知道，可是也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子。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讲到你灵里面真正贫穷的时候，我真的我感觉我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真是我无法靠自己，我是全然的无助无知无能的，我唯有我真的来信靠这位上帝，因为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所预备的。灵里面 贫穷的人有福了。当我们越承认自己里面贫穷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能够承载神的恩典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很会因此骄傲，觉得自己蛮属灵的，蛮圣洁的。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叫 C.S. Lewis， 他说过，他说如果你的信仰啊能够叫你觉得自己是何等的虔诚，比别人更圣洁，那么这个信仰肯定不是出于神的，而是出于那恶者。唯有当你体验跟承认自己是一个何等渺小谦卑的罪人，又愿意谦卑在神的脚前，他说这才是圣灵的工作，讲到一个人的真实虚心。灵里面贫穷的人，灵里面贫穷的人，好，这是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们再讲第二个是什么福呢？哀痛的人有福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跟前面一个又是连在一起的。无论一个人感到自己不配，感到自己灵里面是贫穷的人，他才可以为罪在这边忧伤痛悔，不但为自己。所以这里的话又是讲到什么？讲是物质上面的，这是讲属灵方面的哀痛。灵里面的跟上面没有冲突的，而是因为有上面那个根基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所以要亲自的来安慰他。这里讲到不单为自己，不单为自己的罪，还为到其他人。像这些门徒，他不为自己，他还为到以色列人，为犹太人。今天我们作为信徒也是，我们不但自己，如果我们真是明白上帝的心意的话，上一次听到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姐妹还是弟兄，哇，被主得着之后，看到来一位弟兄的话不冷不热，然后聚会又不来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哇，他这边痛苦啊，为他这种的光景在那边痛苦，就好像这样子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他不但自己觉得说自己亏欠，自己的罪，自己的软弱在那边的话痛悔，他还为其他的他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，他同样为他忧伤痛悔，这是哀痛的表达的意思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。所以弟兄跟姐妹们，圣经里面满了这样子的应许，我们人都会犯罪，大卫在这方面也是，他犯罪他愿意悔改，然后诗篇五十篇五十一那边跟我们见证说，忧伤痛悔的心神你绝不轻看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甚至他说到，我几次我淋漓你都记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面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神纪念，心里面痛悔，畏罪痛悔，用力回转，上帝一一的都纪念。我们很感恩我们十字架，所以我们信徒呢，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不是单单一个装饰。好，姐妹们的话很喜欢什么都有十字架，这是一个记号，提醒我们，是的，十字架最大的功用，它开启了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那个罪的可怕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刚才说虚心的人，就是讲到灵里面贫乏的人，贫穷的人。再讲一个，下面一个是什么？温柔的人。一提到温柔的人，好像就觉得说，哦，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一般被人家欺负的，是吗？那到底温柔的人是什么人呢？他竟然属性 特性是什么呢？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那这个地土又是什么呢？温柔的人，怎样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呢？温柔，他是一个什么？好像一匹马，这匹马他愿意顺服，愿意受驯服，被驯服的一匹野马，但他被驯服过来之后，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马。所以温柔带有这个意思，温柔还带有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你讲黑鱼的一句话，把本来的话又大发起来的那个猎物的时候，哎，因为这有温柔的话，就把怒气给消了。温柔还表示什么？好像一个人受了伤，或者一个人发烧了，然后你用轻轻的用油一抹，哎，痛，这个痛的话减少了。所以温柔是什么意思呢？除去痛处的意思。所以什么人是温柔的人呢？就是那个愿意被驯服过的，愿意用那样子合理的话来止息猎物的，也愿意他自己的言行能够为人除去痛楚的，这个是温柔。这样子的温柔，还有更可贵的是温柔。你说耶稣最温柔了，耶稣有没有发脾气啊？发可大的脾气。摩西有没有发脾气啊？可大的脾气，把上帝给他的那个十诫，当他知道百姓的犯罪的时候，那多宝贝呀！上帝自己写下来的，摔下来那个十诫的那个法板，摔坏了。所以真正的温柔是什么？你在适当的时候发怒的时候，你发烈怒。耶稣也是这样子。进到圣殿的时候，看见这些人把神的殿当作一个买卖的殿，在那边的话买卖各种这样子嘈杂的声音，上帝的殿按道理是应该是敬拜赞美的地方，祷告的地方，有没有发烈怒？把桌子拿起鞭子，我把这些的话都赶出去，有没有？你在适当的时候该发怒的你发怒，不适当的时候他可以不发怒，这是一个温柔的人。羡慕这种心情吗？羡慕这种心情吗？人做得到吗？人完全做不到，没有主的生命的话，这完全是做不到的。谁可以行得出来啊？所以幸福的人生是从虚心开始的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承认自己什么不配，承认自己灵里面贫穷，他才可以在那边觉得我是无助无望的，无能的，神啊求你怜悯，他才可以踏入这个幸福之门。他愿意被驯服，消怒气，除去痛楚，这是温柔的。很多人就做不到，比如说亚历山大有一次的话，他就做不到，放荡在那个酒那个宴席当中的时候，他发力气的话发起来的话，就把一个长矛的话奔过去的话，把一个最好的朋友给什么杀死了，控制不了。不当发怒的时候他发了，当发的时候他又没办法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个地土是真的一个土地吗？什么是这个地土呢？这里讲到这个地土，讲到了安息之地。好像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他们如果不是靠着神，你即使进到迦南有安息吗？还是没有安息。所以讲到承受安息之土啊，承受安息之土。谁是温柔的人？我们举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得更清楚。刚才讲到了谁？摩西。至于你的摩西，一是他被他的姐姐跟被他的哥哥毁谤，为什么被他毁谤呢？哥哥亚伦，祭司的代表；姐姐米利亚，先知的代表。你看两大势力的话，一起起来，来一同的什么攻击毁谤摩西。 不信摩西怎么做？上帝都出来干涉了，上帝怎么干涉他？他说上帝为他做见证了，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，胜过世上的罪那个众人。有谁比摩西更谦和呢？更温柔的，用我们今天的这样话。然后呢，他姐姐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上帝惩罚他长了大麻风，大麻风在那个时候好像是无法治愈的皮肤癌那样子。怎么办？一个真正温柔的人，摩西怎么办？他求上帝医治他吧，上帝你医治他吧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温柔的人，他可以制服自己的心，制服己心的强弩取成。箴言书告诉我们，这讲到摩西，主耶稣在这个方面更是一个温柔，在新约当中是最温柔的一个典范。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在百姓当中，在自己的同胞当中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可是那些人的话无动于衷，麻木不仁。主说我这些事情的话，我如果行在所多玛俄摩拉，那些人都要什么？早就应该悔改了，你们这些人。然后他还会什么？赞美天父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你的美意本当如此。后面还会说什么？他心里面柔和谦卑，凡你们心里有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让你们得享安息。如果他自己是不是温柔的，没有安息的话，能到他那边有安息吗？没有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个实际例子，你就理解说，为什么说温柔的人他可以是有福的呢？为什么温柔的人他可以承受地土呢？从旧约新约那个实际的例子，你就可以看见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今天这个福，我们讲到这个福是什么？天上的，永远的，永恒的，人无法夺去的，不是地上给我们一些好像 happy 啊，机遇一那个机会一次去的，机遇一不好的话，然后这个喜乐快乐就没了，不是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虽然这个读过去读得懂，一信徒的时候都读，可是我觉得读不懂，我到目前我还不懂，我现在还在静静的主耶稣啊，可能你的丰富的话，你太丰富，我可能的话一百里面我可能才讲到一，如何把这么福，你所说的福啊，你们要得这个福啊，我讲不出来，非常的痛苦。反而准备这些讲章的时候非常的痛苦，准备，因为主的话他讲到福的话应该是真的是非常的，一听到的人应该说哦，心被他夺了，我要这个福，在人看来这哪里是福，可是我知道你开了我的眼睛之后，我就知道这是真福，这是从天上而来的福，从神里面而来的福，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福。可是我们不懂，我承认我自己也不懂，上帝真是太丰富了，主耶稣太丰富了，我们讲不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下面听到的时候，有一个渴慕的心，要为每次为做出口的来为我们来祷告。这种温柔，就是你碰到什么情况下，他都不怕，遇到怎样的关键都不怕，环境再坏也不怕，甚至面临死亡都不怕。上个星期是吧，杨牧师也提过了，有一个姐妹70多岁，她要洗礼，是人很虚弱，无法来到这里来洗礼，所以就去到医院里面为她洗礼，非常的开心。谁知道下午3点多为他洗礼，早晨第二天早晨5点多就被主接走了，欢欢喜喜面对死亡，他不害怕。那种的福，那种的喜乐从哪里来？从上帝而来。他知道去哪里。如果是我连死都不怕的话，我害怕什么？就是这个福。虚心的人讲到灵里面，贫穷的，哀痛的人讲到畏罪，为自己，为同胞，为别人。温柔的人，我是一定被驯服过的，可以消怒气的，可以除痛苦的，在适当时候发 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可以不罚文老。我相信可能听过，大家听过一个例子，有一只母鸡就捡到了一只老鹰的蛋，然后他就把它带回去和自己的那个其他的鸡蛋的话一起孵孵，结果这个鹰的蛋的话就一起什么孵出什么小鹰来，可是因为长期都在一起，从小这个小鹰的话就跟母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，一起抢食物来吃，结果这只鹰的话走路像鸡，声音也叫起来也像鸡，也跟鸡一样，他一打抢他也抢。到了有一天，有一个猎人经过，他一眼就看出来，哎，又是一只鹰哦。猎人就对鸡妈妈说，这是一只鹰，你应该让它成为真正的鹰。鸡妈妈说，那没有，这是我的孩子啊。猎人对鹰说，你是一只鹰。没有啊，我是一只鸡。然后这个猎人的话就把这个小鹰的话带到了一个小土堆，然后呢手放开，结果呢这个小鹰碰一下就丢在地上了，然后又四平八稳的就走起来。这个猎人不甘心，再拿高一点，拿到更高一点的那个土堆，然后把鹰放下去，又丢下去了，然后又四平八稳的个，就好像那个又跟那个母鸡那样子的又走起来了。猎人有点失望，他要把这个小鹰拿到更高的一个山崖去。当他拿到山崖去的时候，他对小鹰说：“这一次我要看你的造化了，我要看你的造化了。”说完了就把小鹰举起来，然后就杀吧，因为那个悬崖很高很深。这个小鹰丢下去了，哇！这就开始地面了，就什么飞起来了，本性出来了，它造化的该有的鹰的属性已经出来了。弟兄们，今天主耶稣今天要的就是什么？你们也跟地世上的人也生活在一起，你们的世界观、价值观都被他们同化了。今天我们给你的福不是地上的福，是什么？真福。真正的福，从神而来的福，不是环境记忆所改变的福。是这个意思，你应该找回今天他说我救了你，不单是救主，我拯救了灵魂，还是你生命的主宰。你要活出鹰的生命来，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，应该是这种生命。不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世人追求这个，我们也一直追求这个，一直追求这个，不知道神拯救我们今天又怎么样。否则的话，就好像保罗书信里面所说的，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的话，我们比他们更可怜，会吗？今天我们有鹰的生命，有属天的生命，耶稣要把属天的福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天国子民的什么蒙福之光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你到底要做母鸡还是做鹰呢？我们是有鹰的生命，长翅上腾的生命，真的。今天我们是谁？到底我们是都是个地上的百姓，还是我是天国的子民？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地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就是另一面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好，讲到最后的话，讲到第八福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。是讲天国，是在讲天国。然后讲到十一节十二节的时候呢，你们是有福的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？大的，是在讲天上的赏赐，不是讲地上的，会过去的，会朽坏的。主耶稣讲的是这个。所以我们在自己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问自己，我是要做母鸡的生命，还是要活出鹰的生命？ 我到底是天国的子民，我还是地上的国民呢？我到底要的是那个短暂的快乐，还是耶稣巴不得要多多给我们的这个天上永恒的福乐呢？今天我们才讲三个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我们下一次靠着神的恩典继续来分享主耶稣给我们的福气，天国子民的福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开悟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有何等的大。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人，盼望在天上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今天你愿意给我们承受更大的福气，给我们这样子生命的品格，让我们配得也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。你赐给我们是一个义的生命，赐给我们是一个天国子民，尊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主，谢谢你，巴不得我们真正能够活出，无论境遇如何，活出那个世人无法夺去的喜乐的生命来。我们谢谢你，你等候着要施恩更多的来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属灵的度量，让我们的眼睛单单的来注视你。求你帮助我们，都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上帝的儿女何等的有福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